是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杰，
我是舒雨。
各位听众大家好，那如果我们还没有听过上一集的影剧分享的人呢，那务必要去我们的 Podcast 平台上面听一下我们上集给大家过年的影剧推荐。那在 YouTube 上面也可以看到完整的影片版，所以看大家是想要看影片呢，还是要听音档都可以，那就希望大家享受今天的节目咯。
那我们刚刚讲完台剧，那现在我们要移动到另外一个国家，那就是日本。耶、yeah, 所以身为少女心的始祖，因为毕竟什么少女漫画啊、都是日本来的，
真的。
而且其实我们小时候应该也是蛮哈日的吧。欸，好，我好像还好，我比较常看日本动漫而已。
哈日好像就是漫画。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蛮多少女心的剧啊或者是漫画其实都是从日本来的，像那个什么交响情人梦啊、
对
对，其实我们国中国小的时候也是都很爱看
流星花园啊。
对，没错，其实流星花园的那个原作也是日本啊。
对，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恶作剧之吻的日剧。那其实我原本很想推荐台剧，可是因为台剧大家应该都看过了，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应该自己会知道去复习。但是因为这一部我要推荐的，它是应该是2001，可能
也是高二，
欸，那大概就是2013年左右。 对，他2013年左右就翻拍了一个新的版本，然后当时我就想说到底要拍几版，拍不烦吗？结果后来我就想说，欸，男主角好像有点帅，结果一打开不得了，我整个就跌进去。
这一版的上一版是1990几的那一版吗？
对对对，日本、
所以也很久了，
超级久。
所以是日本来说很久，可能因为台湾不感觉不久前才拍过。
对，然后韩国也有拍。
对，韩国也有拍，我都忘记了。
对，所以就是因为我那时候韩国的已经看完了，想说为什么一直拍个不停这样子。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说其实日本会重拍其实蛮有道理，因为毕竟是他们的作品。所以他们会想说好，时代来了，我们也要拍一个新的。那这一部那时候其实最让我想要看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一个就是这部戏的戏迷，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这部片是原作他已经就是过世了，然后这是他的老公监制的。所以她老公当监制好像就是因为她觉得每一次她看到这些翻拍的时候其实都是以女主角香芹或是香原晴子这个角色去看整个故事，所以就会觉得说啊，她自己就是个笨蛋，然后指数就是一个男神帅到不行，然后她是很幸运才可以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但是因为那个老公觉得说其实他的太太算是有把晴子这个角色当做自己的投射，他想要告诉他的太太说其实在直树就是他老公的眼里你也是像一个宝石闪闪发亮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很感动，我想说天哪，那我一定要看。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懂就是这个戏迷为什么会特别写这篇文章，因为你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晴子他是真的不聪明，可是然后也傻傻呆呆的，可是你真的看得出来这个版本的他是一个闪闪发亮的女生。
我超喜欢这个版本的晴子，
而且他就是很可爱，然后很讨人喜欢，就是我觉得你真的很难很难去觉得他是一个什么就是大笨猪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我不想哪一个，但是有一些翻拍的那个恶作剧之吻的晴子这个角色，有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为什么直树要喜欢他。
而且其实连漫画本身，
漫画我好像没看过，
因为我好像有的时候我会去看那个就是动画版。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天哪，就是我懂为什么很多演员在揣摩的时候会揣摩出一个很夸张的形象，因为他写出来的那个晴子就是一个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的人。对，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可能是因为他看自己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夸饰，觉得说啊，对，因为我可能是一个比较笨手笨脚的，他就会把这个角色写比较浮夸。但是我很喜欢这个版本带来的改变，因为 既然前面都拍过这么多了，那这一版我觉得做一点改变其实也是时候。所以女主角很讨喜，所以如果你是很怕看到笨笨的晴子的话，我觉得不用太担心。然后直树的话，我觉得他找了一个不是属于那种第一眼看到就觉得是天才的男生，可是他充满了精英的书卷气。
对，
所以我觉得他算是有史以来最适合入江直树这个角色的人。
而且我觉得这一版的直树他没有像是之前的，就是有些直树真的是完全没有表情。这一版直树会有一些很可爱的 小动作，让人觉得说啊，你心动了这样。
对对对，就是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很聪明的高中男生。而且我记得就是读了那个戏迷的部落格，然后他写的文章真的很棒，他就写说其实晴子喜欢上直树虽然说觉得是因为觉得他很帅，可是实际上是因为他觉得他很聪明，就是他觉得他是一个头脑很好男生。所以他看到他其实看到他那个很 有智慧的气质，
嗯，
我就觉得说这一版真的有把那个植树的气质拍出来，
有
你就会觉得说其实晴子很会看男人，
对
我就觉得说好棒哦，就是男女主角两边的刻画都很棒，你不会觉得说你只是一面倒想要看这个男生到底在干嘛什么的。
这个日版会让人家觉得这么好看，原因是因为很多不管是演戏的技巧或者是比较夸张式的那种日文发音或是日本的人的反应，真的只适合在日本的戏剧里面出现。
真的，
因为其实看恶作剧之吻就是 台版翻拍的这一版，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为什么要演那么夸张，就好像有点太过了，太漫画式的演法，可是日本人演就好适合、哦、
真的，他们就是浮夸的民族，
对，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发明的吧，所以就是真的很适合他们，所以他做什么我都觉得好合理。
尤其是那个金之助，就是阿金这个角色、哦、
对
如果这个角色给例如说角色泰国、中国、台湾、韩国任何国家的人来演都一定会是大失败，
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这种个性的人，
对、
嗯、
可是金之助只要放在日本我就觉得说热血大阪男儿我好喜欢、啊、
真的，就是他一讲话然后背后就一团火，
对然后会有什么小喽啰在旁边帮腔什么的，
对，但都蛮笨又很可爱，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你是恶作剧之吻这个故事的粉丝，然后你刚好没有看过这版的话，我就是跪求你一定要去把这版搜集一下。
这版也有拍到二，对不对？
对，
我记得二，
我觉得
蛮好看的，
二还不错、嗯、但是一太经典，
一比较好看，
对，
因为我觉得恶作剧系列就是有拍到二的我都还是觉得一比较好看，
嗯，
但是我觉得跟演员的演技完全没有关系，是剧情的关系，
对、嗯、因为像其实二文我个人不太常重看的原因是因为他讲到很多夫妻之间相处摩擦的事情，
嗯，
就是不见得是不好，而是有的时候太真实的东西我不想去看。
哦，是哦，
对，因为像其实日版的反而还好，但是台湾的我觉得曲永宁导演他加了很多真实夫妻会有的摩擦、
嗯、
所以很多结过婚的人说看的时候会一直流眼泪，就觉得说拍得太好了，然后我那时候是小孩子看的时候会觉得说很像看到爸妈吵架的感觉，
就
觉得说我不要看到你们这样，可是其实就是真实人生啊、
哦、
对，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台版的二文的话还不错，
我记得林依晨好像是二文才拿金钟女主角，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那编剧应该是蛮认真在编这个角色，
嗯，
有让这个那个湘琴这个角色类似变成人妻啊什么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喜欢台版的话那你也可以看一下日版，因为男女主角的诠释都蛮不一样的，
我觉得可以跳过韩版
韩版我其实我本来是粉丝，但是我现在看完之后我觉得仔细想想好像台跟日我是最推荐的，
嗯
嗯，
好，
个人意见啦，对，
个人意见好，刚刚讲完日本呢，我们最后结尾还是要用我个人很爱很爱的一部算是爱情剧，对不对？
爱情剧情剧，
对对对，爱情亲情伦理剧情剧这部韩剧呢就是由赵寅成跟孔孝正合演的没关系是爱情啊，然后我记得他也是在高中的时候上映的，
应该是，
对，然后我那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因为那个阶段高中的我看过的韩剧都还是处于非常粉红泡泡类型的，像是流星花园就花样男子啊、
嗯、
那些的，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有点刻画现实生活，然后每个角色都有一些自己不为人知的秘密的这种韩剧，我整个被吸引住，然后一开始看的时候我前面有提过像是我看那个我的 ID 是江南美人，我看到第八集就没有看了、
嗯、
就是这是我看韩剧的一个习惯，就是韩剧其实因为韩剧大部分是16到20集嘛，所以差不多第八集就是一个剧情转折点，那好不好看就是那一集了、
嗯、
所以我通常看到第八集如果他那个转折点没有达到我想要的话我就会决定不要看了、
嗯、
但是没关系是爱情啊，是我第一部我跟着他就是每周上线时间把它追完的，而且追完是就是会觉得啊，结束了、
嗯、
我不知道要看什么，
而且
人生怎么
办，悬疑
小小悬疑，对，
所以会很有悬念，
对对对，然后他的故事剧情呢就是在讲男主角赵寅成演的这个角色他是一个作家，然后他小时候因为家里面的状况所以他有一点心理阴影，那他唯一觉得安全感的地方就是他的厕所，所以他睡觉的时候都要睡在浴缸里面，那女主角呢就是孔晓正演的这个角色他是一个精神医师，然后他自己也有因为一些就是小时候妈妈出轨过，所以他对男女爱情之间是非常不信任的，然后又加上他的前男友也是劈腿，所以他后来跟前男友分手之后他对爱情是极度不信任，然后这个韩剧里面有一些配角像是李光洙跟
李圣经，
李圣经，对，他们两个也很经典，而且李圣经算是这一部出来的，
嗯，
对，他这一部演得很精彩，然后他演了一个问题少女，然后还有陈东日，就是刚刚请回答系列里面的爸爸，对，陈东日也是演一个精神科医生，然后李光洙在这部戏里面演的是一个妥瑞症患者，对，那他就是常常他妥瑞氏症就是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某一些特定行为，有的比较轻微的可能像是眨眼睛，那严重一点就是会口出秽言或是发出一些很大声的噪音，那这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李光洙这个角色我就觉得他演得很好，就这也算是我第一次，因为以前都是看他在 Running Man 里面搞笑、
嗯、
所以没有想到他竟然是可以这么认真的演一个角色，
对啊，
所以也是对他觉得很惊艳。然后里面还有算是一个小小的隐藏角色是 XO 的D.O. 演的都锦绣，那他这个为什么讲他是隐藏角色呢，是因为他演的是一个高中生，那之后的剧情会有点像是小小的揭露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但他前期的角色就是他是男主角的算是忘年之交，所以这个剧它除了聚焦在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情发展之外，它还特别谈到了精神科跟精神病的一些，就是不管是患者本身还是精神病患者的家人们遭遇到的一些算是心灵上面的困难嘛、
嗯、
就是要怎么样走出那个枷锁，对，或者是要怎么样去治疗，要怎么样让认清自己有这个疾病然后去治疗好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从前面一开始是非常轻松，就是轻松的一种爱情喜剧，就是男主角也是一开始看对方不顺眼啊，然后开始打闹啊什么的，然后一直到中间段开始发现有某一些事情发生了，然后他们要沉浸的一起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到最后就是互相帮助让对方变得更好。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疗愈型的那种爱情喜剧，对，就是看完真的会觉得哇好满足哦，就是大家这样互相帮助，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当然这个结果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的好，或是大家理想中就是和乐融融大家都没有问题这样，而是因为经历过了某些创伤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变得这么漂亮，就是有点像是破茧而出的蝴蝶，对，但是身上可能都还是有些伤，可是因为拥抱这些伤口所以我们可以更放宽心胸去过之后的日子。
哇你讲的太好了吧
真的吗？
真的，而且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部剧，我看了三次，
哇我只看了一次，但是我觉得这部戏的影响力很大，我觉得他演员的演技太自然了，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很不像在演一般的韩剧，你会觉得他们很像是电影演员的演技、
哦、而且其实他的剧情也蛮电影的，
然后就是你会一直想到很多桥段，他很多桥段是很像那种电影的经典片段那种感觉、啊、
对对对，
就是我不想爆雷，可是我就是最记得的一段就是他跟那个高中生在路边奔跑的那一段、然后他的音乐也超级好听，
对，他的 OST 超好听，
我现在只要一听到我就会立刻就站在路边然后大唱，
真的，
所以就音乐也很重要，就是很激昂的那种感觉，让你我不太确定是对人生充满希望的还是怎么，但总之那个情绪是很饱满的，
对，而且我觉得他找赵寅成跟孔晓振这个搭配真的是太厉害了，两个人都非常会演，然后赵寅成就是大家也知道他长得很帅，所以他演一个吊儿郎当的人是完全有点像是不费力气，可是你没有想到吊儿郎当的这外表下他是一个多么深沉的男子，就是他内心有那么多的伤痛、然后孔晓振就是因为我第一次看孔晓振演戏是看那个鬼神
哦，你说那个
他跟苏
志
燮
那个叫什么日太阳
主君的太阳、哦、对对对，然后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是他的长相的确不是你第一次看到会觉得惊艳的女生，可是他也是看起来很聪明，然后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刚好这次又给他接到了一个真的很需要很聪明的精神科医师的角色，他在这剧里面的个性有一点自我中心，他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因为小时候被受伤过，所以他决定不要再让自己受伤，所以他对亲人态度是有一点冲撞的，但是最后他又变得就是软下来了，然后开始体谅到家里面的人大家都有不一样的伤痛，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那我觉得这个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谅解自己最亲近的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伤害另外一个跟你来说也很亲近的人，可是大家都没有想到他做这件事情的背后原因可能是怎么了，但是虽然不是说一定要你百分之百去原谅这个人，而是你试着去理解的话，那如果今天你是这个角色，你说不定也会做出更糟的事情也不一定，对，就是不要把所有人都想的是绝对的坏人，
因为这议题实在太深沉了，
对，但是他
不知道说什么，
对，可是他真的是看完你会就是 微笑入睡的那一种。 它是一个很圆满的结局。
对啊，而且我觉得还蛮适合就是出社会的人看嘛。
我没有出社会看，我出社会还没有看过。
哦，你
我都是
大学还没有重看过。
对对对 对, 对, 对，
应该是说我觉得可能高中生看，因为我是高中的时候看的，我那时候就已经觉得很好看。可是我觉得这部片如果是现在释出的话，我觉得会，应该是说现在因为大家对于例如说精神上的疾病啊什么的更关心，我觉得其实这部片很适合现代这个时代的人来看。对，我觉得会对于社会造成一个更好的影响吧，就是大家是去拥抱这些伤痛，而不是想办法去隐藏它。
对
对，
而且他的 OST 真的太好听了。
对，
所以就是推荐给大家。
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最后一个环节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剧大概都是差不多20集来着，然后一集大概也是40到1个小时左右。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或者是你可能需要常常跟家人吃饭啊什么的，那你可能只有大概20-30分钟可以看剧，那我们就准备了4部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追完的剧，或者是他们是比较单元剧的模式，你就可以快速的把他们看完，然后或者是随便选一集来看，笑一笑，然后去做别的事情那种。
对，但是这种剧它虽然比较短，但不代表它的就是后续的影响是短的。
对，
可能也很长。对，只是你看的那个时间蛮短的。
对，没错。那刚刚因为雨杰讲到李光洙嘛，那这一部刚好也是李光洙主演的电影。
我们接得、
不是主演的电影啦，是他主演的、
单元剧。
单元剧、对，叫做心灵的声音。那心灵的声音，如果你有常常在看韩国漫画的话，你应该就知道他一直都是排名很前面的。对，因为赵石是一个很有名的韩国漫画家，那他其实他取材都是从生活或是他的一些家人的经历，然后加上他自己的幻想然后写出来的，所以其实都是有点魔幻写实嘛，就是明明是日常生活，可是会却发现很多荒唐的事情埋在里面这样子。那其实心灵的声音就是把里面的一些很精彩的片段拿出来演，所以其实你就是看到赵石的算是在漫画里面的化身被李光洙演出来。然后其实我觉得这部片最大的亮点就是李光洙本人，他真的太好笑了，就是我觉得他有把作者想要表达所有荒唐的点都演出来。
哦，而且我前阵子看李光洙演了一个电影，是那个完美搭档吗？
那部太好看了。
对对对，然后他在里面是演一个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他真的好适合演这种角色。因为我觉得心灵的声音的这个男主角有一点点像是那样子。
对对对，
就是很直观的会觉得今天这个女生在看我，她喜欢我吧，这样
我们要不要结婚。
对对，然后自己幻想了很多。
对对对，他就是把一种傻傻的大直男形象演得淋漓尽致。
对，
然后他的家人也不是一般的人，就是他的家人也是每个都是怎么讲，
思想比较特别。
对，就是身怀绝技。然后看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说哇，所以每个人家里的人真的都是不是一般的疯。
对，
我就觉得很喜欢，所以我常常跟家人一起重看，然后就是看到他们家人之间的互动真的就是啼笑皆非。
而且我觉得有趣的是他一开始没有揭露女主角好像疯疯的，结果女主角也疯疯的。
对对对对对，就例如说他有演出他跟他老婆结婚，或是跟他的应该算女朋友在一起的过程。然后就是中间那个 男生跟女生互相看待回忆的方式的差别也很好笑，就是这应该算是一个很经典的片段，就是赵石本人在回忆他跟他女朋友是怎么在一起的。
我超喜欢那个的。
对，那一段真的超可爱。所以他虽然是单元剧，可是它其实也是有剧情发展，所以看你是要只看一集或者是全部看完都没关系。
但他这个剧我觉得他要的就不是社会认同啦。
对，
就是一个看了然后心情愉悦。
对，
而且我是真的觉得很好看。
如果你不喜欢那种很浮夸的笑点，我觉得可能有几集会没办法接受，可是我觉得这算是见仁见智。因为赵石的漫画本身的笑点就是比较走这种浮夸路线，
应该是说因为它是漫改剧，就像前面说的那样。就是因为漫画本来就是不真实的东西，所以它今天要改成戏剧本身就有它的一定的难度。对，但我觉得它已经是改得很好了。
对，而且它都找很会演的演员，所以那个不会有尴尬的感觉。
对，这部戏的妈妈，哦，这部戏的妈妈是万年妈妈，这部戏的妈妈也是没关系是爱情啊里面的妈妈。
还有什么前面讲过的妈妈吗？因为我觉得我好像看的几乎每一部戏都有她。
好像没有哦，请回答，好像没有。
对，但是总之爸爸妈妈都是那种你10部韩剧有8部他们都会出现。
江南美人，
江南美人妈妈也是他吗？
我记得
好像不是。
哦，不是哦，
对，
记错了。
但是他真的是万年妈妈，他是那个继承者们
里面，还有金智英的妈妈，
对对对，
他演了很多妈妈，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妈妈演员，我觉得她真的是收放自如，她演那种严肃的或者是那种荒唐喜剧，她都可以掌握得超好。
嗯，
对，所以这部就是真的是纯粹充满欢笑，所以其实也是合家观赏。
对，而且我觉得它很适合在就是你过年然后被塞在车阵中的时候可以看，因为你很心情很烦躁，就可以看一点这种好笑的。
对 对, 对，
然后又很短。
对啊。
好，那介绍完这个比较欢乐的呢，我们现在要介绍也有点小小治愈的，那个愈是有点阴郁的那个愈，就是治愈的戏呢，是 Netflix 的自制影集，叫做去他擦的世界末日。他现在有两季，然后第一季的主轴是在讲说男女主角是高中生，然后男主角是一个他从小就知道他自己应该有点精神疾病，因为他觉得就是他感受不到痛，所以他决定把他的手放到炸锅里面，因为他想要有疼痛的感觉。对，然后所以他在第一季的时候，他就有出现了一个想法，是他想要杀人。对，然后这个故事就是从这边开始，因为他想要杀的对象就是他后来找到的女主角叫 Alisa。 男主角叫 James， 然后因为他想杀他，所以他有点像是前半段第一季的前半段是在顺从的说 Alisa 想要做什么，所以 James 就是跟着他，因为他就是想要杀他，所以他们有点像开始要逃亡吗？就是这是一部很好的公路影集，因为他里面的原声带好听到爆炸，然后他除了就是公路影集之外，他还有讲了一些他们的算是人生的成长嘛，就是心灵的成长，因为他们在小逃亡的期间就是有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后来有点算是被警察追杀这样，所以后面又变得有点像是亡命
鸳鸯，
对对对，要逃，所以他是一个惊喜满满的影集，我觉得，因为他一开始会让人觉得说天哪，就是男主角一心想要杀掉女主角，这是哪门子的剧情设计啊？结果后来看就是发现，哦，好合理哦，就是会越来越说，因为男主角这样的个性，然后遇到女主角这样的人，然后他们两个就突然间互相吸引，就是一个有点像是在跟你说，不管你多怪，但你在社会中都会找到跟你差不多怪，然后你们可以有点像是共度余生的感觉。但他第一季的结尾是一个悬念，然后其实第一季我看完的时候，我蛮喜欢的，但是我没有喜欢到就是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别人，是我最近看完第二季我才觉得天哪，太好看了。第一季的话你看了你不会觉得它是爱情故事，但是第二季开始它就比较着重在爱情故事之外，那它是一个非常不合乎常理的爱情故事。对，然后男女主角的心境也有一些改变，那最后它是一个圆满的结局，算是为了这个系列做了一个很好的收尾，所以我非常喜欢第二季的拍摄手法或者是第二季的剧情推理，所以我觉得这部剧你就是要看的话，你要第一季跟第二季合在一起看，然后一次性把它看完，你就会有一种有点小小治愈，但是就是啊，人生就是这样，只要找到跟我一样怪的人，我就可以开，就是可以快乐了。
哇，因为我现在是只有看过第一季，然后我其实同意你说了，就是我看过第一季之后，我自己算是处于一种好像还算 OK 的情绪，可是我不会跟别人说啊，我喜欢这一部，因为其实我一开始看完第一季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屁，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那个两个主角，毕竟他们是小孩子，所以那种有。一开始会让你觉得有种为叛逆而叛逆的感觉，一开始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看你们在那边就是一群屁孩在那边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可是因为毕竟他们就是心理上面有一些自己过不去的坎，或是他们觉得自己需要去满足完成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蛮感谢自己有撑过这一部影集的大概第一集跟第二集，因为后面其实还蛮真的蛮好看的。对，然后大部分看过第二季的人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推荐，所以我非常期待把第二季补完。
对，然后它是一集大概40分钟，然后一季有8集，所以真的蛮快可以看完的。
对，而且其实演员的演技都很好。
对，然后第二季有加入一个新的角色，然后我觉得那个新的角色很加分，就是不管是对他们剧情的推移还是男女主角之间的那个情感都加分到爆炸，我真的我好喜欢第二季哦。
哇，好，我真的哇 我回家
但我真的要跟大家说，你如果想要看第二季的话，你还是要撑过第一季。
对，因为其实蛮多人都有在讲说第一季需要撑一下，就是大概前面几集。
我觉得第一季的第一集很好看，就是他很快速的就带出说他们为什么要就是想要逃离现在的生活这件事情，这个快节奏我可以接受。
嗯，
可是第二集到第四集就是有一点像你刚刚讲的为了逃避而逃避。
嗯，
所以就会觉得可不可以思考就是像大人一点，
嗯，
不要这么幼稚这样。可是大概第五集到第八集后面又开始更快速的发展一些剧情，
嗯，
就又很好看。
对，
嗯，所以它是一个需要怎么讲，你撑过去你就会觉得真的超好看。
嗯，
但你没撑过去其实也还好，因为你人生也没有浪费太多时间。
对，
因为它就是很短的剧。
对对对，
所以推荐给大家。
好，那再来也是一个很短很短的英国影集。
嗯，
所以刚刚这个是这也是英国影集。
嗯，
对不对？我现在要讲的是叫做伦敦生活，其实我觉得翻的还蛮有趣的，因为它英文叫做 Fleabag。其实这一部剧最有趣的是你从头到尾不知道女主角叫什么名字。
哦，真的哦？
他们都没有叫过她就是本名，只有说哎，你等于是这个名字好像就是在讲这个女主角。她
叫 Fleabag。 啊，
对， Fleabag 就是在形容女主角这个人。
哦，
然后她有点算是在讲女主角可能她这个人的给人家的感觉或者印象，或是她在这部戏里面的一个调性。然后我就觉得伦敦生活最有趣的是因为女主角她是自编自演，所以他等于是想要透过自己这个角色来可能讲他自己在生活中或是他可能看到的女性，他想要表达出一种共同的经历嘛。因为他其实就在讲一个女生，她面对她的人生，然后她失去了她的一个朋友，然后她的恋爱，她的家庭，她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可是她面对的方式比较不像是那种比较乐观的影集，她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尖酸刻薄的思考者嘛，所以他会用那种挖苦的方式去看待他生活中每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英式幽默的人，你应该会蛮喜欢这部戏的。对，而且因为他一部都很短，大概就20分钟。
嗯，
然后一季6集。
嗯，
真的是短到一个你一天就可以把2季给飙完。
嗯，
然后我很难就是用一句话去说这部戏到底在说什么，可是我只能跪求大家一定要看到第二季。因为他第一季比较在讲说他自己一个人怎么处理他对于自己的很失落的人生，然后他的家人朋友之间他怎么处理这些关系。可是第二季因为有多了新的角色，多了一个天才男神，他要去面对一个更新的关系，然后他要怎么去处理他，其实就是一个人然后再处理他生活中的关系，我能这样讲。
嗯，
对。然后因为他很短，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太担心就是不喜欢，因为他短到你没有时间后悔。
就像是刚刚讲的，就是因为很短所以你就算后悔没关系，你也没有浪费很多时间。
而且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就有看到报道说，其实这个女主角她当时在写 Fleabag 这个影集的时候，她没有想要写第二季，她觉得第一季结束就很好了。但是好像因为大家就很想要看到第二季，所以她就决定把她好朋友写进去。
嗯，
然后当做第二季的就是一个很大的重点。那这个好朋友其实也可以爆雷啦，因为她就是那个演 BBC 福尔摩斯的终极对手 Moriarty 的那个，他叫什么名字？ Andrew Scott。
嗯，
对，真的超级爆炸帅，然后有一点禁忌，所以如果你喜欢有一点禁忌的恋爱的话，
禁忌？
对。
哦，
一定要看到第二季。就是
那我可以直接看第二季吗？
可以，可是你会比较没有那个铺陈的感觉。
哦，
因为你看了第一季你就比较了解这个女主角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哦， OK。
对，会加深那个禁忌的感觉。
哦，是这样子哦。
对，
好，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推荐，而且里面的演员你一看到都会大概吓到，因为都是一时之选。
嗯，
对，所以很推荐大家，尤其是女生，因为我觉得她对于女性在社会上遇到的很多议题她刻画的很深入，因为毕竟她本人自己编的，然后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性。对，所以就是大推，不管是想要少女心喷发呢，还是想要看一些有深度的东西，我觉得都蛮适合的。
嗯，接下来我要推荐的也是一部 Netflix 的原创剧集，然后它是叫《安眠书店》，然后男主角是演过《Gossip Girl》的那个 Dan， 叫 Pam Badgley。然后他的声音非常迷人，就是又低沉又有磁性，然后就很适合他演的这个角色叫 Joe。 Joe 呢是一位书店的算是管理者，然后他 有一个小小的怪癖，就是他一旦看到了他喜欢的女生，他就要立刻找到你人生的一切，然后掌握你的人生。他会透过 social media， 透过任何方式，然后尽可能的知道你下一个出现地点在哪，他就去跟你巧遇，然后装作就是不经意的，就是哎，好巧哦，你怎么在这？然后让就是慢慢渗透进你的生活，然后成为你的男朋友，
而且他会让你以为你遇到了真命天子。
对，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 creepy 的人。对，可是因为他这个角色，我觉得加他太会演了，然后他的声音太有魅力，所以他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迷倒了就是万千少女，
真的，
跟甚至是少妇，就是非常多人就是 Twitter 都开始 po 说，哦，好想要救来绑架我，好想要救，就是把我囚禁在他那个什么玻璃书屋里面，就是讲一堆这种有点太过头的话，然后所以Pam Bashley 就自己在自己的 Instagram 上面 po 了一个影片，告诉大家说大家可不可以冷静，就是
演员本人自己都觉得这样子不行。
对，或者是他会回那些 Twitter 说，你们清醒，Joe就是一个很怪的人，就是Joe就是犯罪危险分子这样，但是大家还是被他迷到就是神魂颠倒。然后女主角呢是叫 Beth， 诶 Beck
对，
女主角叫 Beck。 那 Beck 是一个研究生，然后他在里面其实有一点小小白莲花的氛围，就是是一个你在英美影集里面有点难看到的女主角的气质，因为她是有野心，可是她又常常会因为一些不重要的事情而去拖延她的野心，那这个原因是因为来自于她对自己的不信任，还有她一些童年的事情产生的。所以她遇到 Joe 之后，她其实有觉得自己有朝自己想要前往的地方变得更好，那Joe也有给他这个假象说，对，就是我给予你这么多很棒的东西，我帮你铲除了人生中不必要的障碍，所以你现在过得很好。可是当他最后发现Joe不是表面上如此这么光明磊落的人之后，又发生了一些就是有点像是反转剧情。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它很短，我记得是八集吗？
对，
也是八集嘛，八集，然后一集40分钟，它在还是十集啊，
大概差不多那个、
啊、好像是十集。好，对，这部剧是十集，然后一集40分钟，然后它从第一集到第十集就是一个剧情直接带你一下冲到最高点，又荡到最低，又再冲到最高点，然后真的是荡到低谷，然后结束，然后就是心神那边想说，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就他现在要干嘛，他现在要怎么了这样。然后我觉得他让人家非常觉得就是想要一看再看，就是因为他跟现在的生活有点太贴近了。因为就刚刚有说到他想要让自己就是成为一个他喜欢的人的生命中重要的人的方法，就是透过 social media， 透过你呈现给大众的东西去了解你，去渗透你的生活，是不是很像现在有可能会碰到的危机？
超像。
对，就是他的那个真实性很高，然后又加上演员演得非常好，然后一切的一切就是塑造成他是一个有一点点悬疑气氛，然后有一点魔幻，但是又好像真的有可能发生在真实生活中的事情。那他第一季现在结束，可是最近第二季要出来了，我非常期待。
对，因为他其实蛮惊悚的，就是这整部戏的调性，可是又因为男主角他很迷人，而且他的面相太多，例如说他可能时而很危险，时而很深情，他时而可能又例如说对邻居的小孩非常非常的好，你就会觉得说这个男人你摸不透他到底是怎样，他不是一个坏人，但他是一个很怪很危险的人。
对啦，他不是坏人。
就是我很难，就是例如说某一集我会觉得说，天啊，这个人真的是你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坏心思，可是下一秒就觉得说你是个天使，你为什么要做坏事这样。
我觉得美剧很常塑造这一种有一点冲突性的人格，像是我忘记中文是什么，是叫嗜血医生吗？ Dexter，他讲的就是有一个法医，然后他也是会去就是有点像动用私刑去杀掉一些他透过自己的法医解剖尸体发现凶手可能是谁，他就直接去处理掉对方。那这一部影集大家也非常爱，因为大家就觉得他在为正义伸张，所以我觉得就有一点点像是这个 Dexter，就是因为他在剧集里面处理掉的人都的确是对女主角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影响，或者是他觉得没有那么好的影响，但后面这个他觉得就有点太过了。可是一开始他有点像是为正义伸张，所以会造成很多观众会站在他那边替他就是加油鼓舞，觉得他做真好，而且就是像你刚刚讲的，他对邻居的小孩非常好，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他其实是个善良的人，是这个社会误解他了这样。
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因为他真的太帅了，然后很多人都会失控，其实这蛮危险的，就是其实很漂亮的皮囊真的可以诱惑人。
而且不觉得他那么帅又那么聪明又那么有心机， 就很迷人啊。
对啊，
要是他又帅又呆，我就会觉得
又
好像没什么用。
又帅又呆，他就会变成这种搞笑剧的男二。
哦，对
对，没有人看上他，就是让他队友会很爱他这样。
好可怜哦，
因为我觉得大家喜欢有层次的男人，
但他就是他的长相也很有层次。
嗯，
就他，我觉得他不是一眼会帅的人，他是你看到了，然后听他讲话，听他的谈吐，就觉得天哪，你太迷人了。
嗯
嗯，
对，他是一个迷人的角色，
但他结婚了。
大家不要再幻想了。
对，然后他自己本人也有澄清过说，请各位就是少女少妇们不要再觉得 Joe 是世界上最迷人的角色了，这是非常危险的。
嗯，对。嗯，其实我觉得这部戏应该也算是给自己一个警告吧。
嗯，
就是你看到的不一定跟真实的事情是一样的，然后有的时候很好看的东西可能背后藏着很危险的讯息，而且尤其是像是你在网络上放了那么多关于个人的资讯，今天如果有有心人士想要去利用它，它可以让你感受非常良好，可是实际上你是掉到它的陷阱里面。
而且就是因为你暴露了这么多自己内心喜欢的东西，所以对方真的是完全可以依照你的喜好去做每一个行动，但你不知道当你不在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为人。
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嗯， 嗯，
而且有的人就是很厉害，他装得了一世。
嗯，
就是你只要不要拆穿他某一些可能什么秘密的盒子，你就他就是可以装一世。
对啊。
嗯，
而且他里面好像有讲到很多那种什么就是用通讯软体联络啊，或是用电脑联络简讯什么的。
嗯，
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很喜欢使用科技的现代人，你看了应该会很有感。
嗯，
就是他讲了很多那种就是你可以透过传讯息制造出什么样的效果，或者是偷删别人的讯息什么的，就是会觉得说哇，这如果你做的激进一点其实就是犯罪。
他其实就在犯罪啦。
啊，
因为他就是侵犯别人隐私权了已经。
对， 对啊，就是其实仔细回想蛮恐怖的，可是看身为观众的话会觉得真的很刺激。
嗯，我是真的很喜欢，而且我觉得这部剧就是要从头看到尾，真的就是爽快。
对，
嗯，
很期待第二季，希望也很好看。
听说第二季的女主角好像就没有那么白莲花了。
嗯，因为好像算是这个 Joe 以前交手过的女生，对不对？
那是其中一个角色，但是她后来喜欢上这个女生，不是？
哦，所以她有喜欢上一个新的女生，是不是？
对对对。
哦，
嗯，然后整个，
okay，
哦，而且第二季我觉得很精彩，是她整个场景拉到洛杉矶。
哇，
你有看那个预告吗？
没有。
就是她有写，也是一样用 Joe 迷人的声音开始了这个预告，然后她就写说她搬到洛杉矶，然后她说洛杉矶就是 California 是一个非常肤浅的地方，大家都是。他那个画面是他刚走进一个咖啡店，然后咖啡店可能就是有个很感觉很崇尚自然生活的人在吃一个无麸质马芬，然后Joe就说你看起来很健康，你在吃着无麸质马芬，但是其实你私底下很唾弃这种生活，你已经三个月没有吃肉了，可是你很怀念牛肉的味道，类似像这样子。
嗯，
然后或者是就是有个女生在打字，你是个剧作家，你好像在写一个你自己觉得很重要的剧本，但是你心里其实知道这个剧本一文不值。
哦，就是他好像可以把大家看穿的感觉。
就是，对对对，然后他就是我觉得这我现在很期待第二季的原因，就是他好像有点想要揭露说 LA 就是一个极度肤浅的世界。
嗯，
然后等着我就来把你们这些人一看穿。
嗯，
就觉得很有趣。
欸，我就觉得会有很多重的讽刺的感觉。
对。
哦，
很精彩。
哦，
但不知道，希望拍得好。
对啊。嗯，如果拍得好之后说不定有机会可以在 podcast 继续跟大家分享。
嗯，好，因为刚刚讲完那个安眠书店，它其实是有一点小小变态的爱情。
对，
那我们现在是讲一个比较正常的爱情，不是？
哇，其实这也蛮不正常，因为它其实是个穿越剧。
那就是梦幻哦。
对，梦幻的爱情。嗯，那它叫做扑通扑通 love。这个名字听完应该会觉得就是
大家立刻关掉 podcast， 今天结束了吧，
搞什么。而且其实这部是我妈推荐给我的。
哦，真的？
真的。因为其实我很少看网剧。
嗯，
然后我都是那种可能比较主流媒体有在报的我才想说，哦，所以现在有什么新的韩剧这样子。可是因为我妈她就是只要有出什么新的她都会全部都看过一遍，所以她就会知道什么东西好看，然后她就跟我讲说扑通扑通 love 非常非常的棒。我想说好吧，姑且一试。而且因为演员其实都是蛮有名的演员。
嗯，
像是尹斗俊，我们刚刚说过演一起吃饭吧的男生。
嗯，
然后还有金瑟琪。
嗯，
金瑟琪之前有演过我的鬼神君里面的女鬼，
我超喜欢我的鬼神君，
他演的他 太好了，就是他真的是天生的演员，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好，那应该演技是不错的。结果我就发现哇，其实网剧他如果有心的话是可以拍得非常非常精彩，尤其是我觉得因为普通普通 love 他的剧情基调其实就是我们大家最爱看的穿越剧，就是一个女高中生很不爱读书，然后她穿越到了古代，然后认识了王，就是皇帝这样子，然后他们两个谱出了一段恋曲。那因为穿越的话就一定会有现代人的知识让古代人感到就是很害怕啊，或者是古代人开始教现代人一些事情，就是这种交流的一些笑点，然后再来就是心如何越来越靠近，然后呢两个人展开一场不可能的恋爱，
扑通扑通 love，
对，就是让你的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其实这整部戏就是这样，可是它是网剧最棒的一点，就是因为这么丰富的剧情它帮你浓缩在很短的集数，
我记得两集，
对，
上下集而已，
对啊，就等于是你看了一个比较长的电影，
哦，对对对，
然后就完全不可能会拖戏，因为它没有时间拖，
对，
所以你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天哪，这两个小时真的太完美了，
而且有点欲罢不能，
对，
但是又就是很开心它结尾在一个很完美的结局。
而且我问过我身边所有看过的人，他们就是都会露出很疯狂的眼神说我超爱这部这样就是很像中邪。
因为我记得 我看了一起吃饭吧之后，然后我就迷上尹董俊的演技，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些就是别人的推荐，就立刻有人推荐这一部，我就去看了，就爱上。
而且看完的当下应该就是会嘴巴笑到就是没有办法合起来，
基本上看这部就是全程姨母笑。因为尹董俊太可爱了，然后金瑟琪也就是古灵精怪，
对，
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你想得到但是你没有想到他可以拍得这么好，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编剧真的很用心，他没有因为是网剧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解决，例如说穿越剧，例如说醒来南柯一梦什么这种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其实就是算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对，所以如果你喜欢韩剧的粉红泡泡可是又只有一部电影的时间，我觉得普通普通 love 超级适合。
但是我还没有出社会看过，所以我不知道出社会看的感觉是什么，可是身为大学生刚看的时候真的是不懂不懂不懂。
对啊，而且我妈妈身为一个比我们大很多岁的主妇，看完之后也是表示真的太好看，
连妈妈都心动。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如果当做例如说收假的最后一部还蛮适合的。
哦，对耶，
就是年假要过完了，你要让自己感受良好，所以要看一些比较甜甜的东西，这样
让心扑通扑通，看会不会对自己的工作扑通扑通
怦然心动的感觉。
就是要收假前先让自己心肺复苏一下。
对对对对，
蛮适合的。
对啊，而且如果你本身是很少看韩国的东西，然后想说要看一些什么东西来入门的话，我觉得这蛮适合的。
我觉得很推，因为它完全不拖，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好长我不想看。
对，就是一眨眼时间就看完了。
所以今天推荐的呢都是我跟舒宇大概至少十年间吧，过去十年来看过的一些影剧作品，然后觉得非常适合在年假的时候就是需要一口气把它看完的影剧作品。
对，那大部分都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心情良好的感觉，那有些可能比较刺激一点的那就是看你自己本身的口味，但是我们都是希望你们看完之后会有一种年假过得很充实，然后可以带着良好的心情去工作这样子。
而且影剧的存在不只是娱乐，我觉得它有点像是让你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体验到别人的生活。对，所以我觉得就如果你只有短暂的休息时间的话，那它有点像是你非常短暂的可以有一个逃离出口的感觉。
对，
所以非常适合大家想要放松心情或者想要转换一些思考的时候都很适合看。
对，没错，所以希望大家享受今天的 podcast。
谢谢大家的收听，
对，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新年，或者是年假，或者是跟家人的旅游等等等，
新年快乐，
耶！
那午后女子会
散会。